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经文重点。那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就说了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这个基础上赋予了人称义和接受圣灵的恩赐。而福音的唯一的要求就是信心的回应。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福音其实都是一致的，由神亲自传给了亚伯拉罕，也由使徒在他们的那个时代继续去宣讲和见证。这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一到九节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教导。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到十四节，而重点呢仍然是信心与行为的比较。加拉太书三章十到十四节这样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刚才的这几节经文所涉及的正是宗教信仰的一个主题，就是怎样与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其实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的。第一方面就是十一节所说的在神面前称义，这与被神定罪的意思呢是完全相反的。称义就是宣告为义，得到接纳，得着了神的喜爱，可以活在神的笑容之下。这是最重要的事啊，因为渴求宠爱呢，这是人的天性，不论是同伴、朋友、父母或者是上司，我们呢都很希望从这些人的身上得到他们的爱。照样的，尽管我们有的是背叛神的本性，但是我们里头呢依然是希望与神修好的。这个关系的第二方面呢，就是一个与神修好的人可以用十一和十二节里面得生还有活着来加以形容。这里所指的当然就不是肉体的生命，而是说到属灵的永恒的生命，也并不是今生的生命，乃是永生的生命。圣经有关永生的最精简的定义呢，是出自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口的。他曾经这样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此我们可以说，称义就是得着神的喜爱，永生就是得着与神的相交，而两者呢乃是融合在一起的。除非我们先得着神的喜爱，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与神相交。我们如果得着了他的喜爱呢，他也必然呢允许我们与他相交的。好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人怎样可以得着神的喜爱，能以和神相交呢？如果用保罗的话 来表达来说呢，就是罪人怎样称义，又怎样得享永生呢？那这里几节经文就给我们提出了答案，是绝对的，是清楚的。保罗首先指出人所认识的两个可能的选择，然后进一步他就要指出到底两个选择当中哪一个是错的，哪一个是对的。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一和十二节，使徒保罗两次引用了旧约圣经，说到义人必因信得生，以及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好了，我们真的要仔细的研究这两句话哈，因为这两句话都是来自旧约圣经的。前面头一句是来自先知书，是哈该书二章四节。第二句呢是来自律法书的利未记十八章五节。因此呢，这两句话同样是永生神的话语，而两句都说这样的人要活着。换句话说呢，两句经文都保证某一些人可以拥有永生的。尽管这两句话所应许的内容是相同的，但是我们要留意这两句话所指向的那条道路呢却是完全不同了。第一句应许信者得生，第二句呢就应许行者得生。第一句指出信心是得救之路，至于第二句呢说的就是行为。第一句说唯有神能令人称义，因为信心的功能在于信赖神所做成的工作。而第二句又暗示哎，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得来。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选择呢？到底人是凭着信心称义呢，还是靠着行为称义呢？我们是因信而得永生的呢，还是因行为而得永生的呢？我们得救唯独是完全靠赖神在基督耶稣里白白的恩典，还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份贡献呢？圣经为什么在这里好像出现了混淆？两者都讲，但两者又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我们怎样解释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那现在呢，让我们回到三章第十节哈。第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是另外一节引用旧约的经文，这引用的出处呢是《申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使徒保罗在这里用心良苦，他多番的引用旧约经文，目的是要叫人明白，他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都是旧约里头已经有的启示。《申命记》这句话对于没有遵守全部律法的人来说呢，是一个严厉的咒诅。在现代人敏感的这个耳朵当中啊，听起来这些话呢，哎，好像很严厉啊，很难入耳。我们都喜欢一个赐福的神，就不太喜欢了一个咒诅的神。所以呢，甚至有些人呢，企图把保罗所写的啊，他们的给予修正一下，将这里的咒诅呢，解释为律法的咒诅，而并不是神的咒诅，希望借此可以走出困局，也令神看起来呢啊，并不那么的严厉。但是我们知道，律法根本离不开神，因为呢，律法就是神的律法，是神道德本性还有他旨意的一个表达。律法所写的就是神所讲的，律法的祝福就是神的祝福，律法的咒诅 也就是神的咒诅。事实上呢，我们根本没有需要为着这一些看来毫不掩饰的话语而感觉到尴尬的，因为他们只不过说明了圣经里头论到神对罪的那种态度而已，而这种态度呢，绝对是清晰一致的，就是说犯罪的人不免受罚。神断不是一位好好先生，处处宽容，神乃是人类的审判者，悖逆使我们落在神的咒诅之下，叫我们暴露在他审判的严刑之下。咒诅并不单单是一种的严厉的责备，实际上它是一种的弃绝。所以神的称义如果带来生命呢，那么神的咒诅就必定带来定罪和死亡了。除了主耶稣之外，古往今来的所有人都活在这一种咒诅之下。保罗在这假定了人类普遍的罪性，他在罗马书前面几章呢，对这种观点就有了详细的论述。所有人都是罪人，包括那些自以为不在其中的所谓正人君子，都是罪人。犹太人有一种观念，他们认为自己活在咒诅之下呢，乃是受到那些没有律法的世俗人所影响的。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叫犹太人大吃一惊，因为保罗说不只是愚昧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活在神的咒诅之下，就连他们这些犹太人也包括在内。保罗在罗马书说并没有分别，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说一句公道话吧，行这些事的，就是说遵行律法的，就必因此活着。这句话其实是真的，但关键就是问题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吗？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而活着，除了耶稣基督，所有的人都没有完全的去遵守律法。因此呢，保罗他必须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律法的功能乃在于定罪而不是称义。尽管我们多么努力的去遵从律法，乐善好施，殷勤侍奉，但这一切呢都没有办法救我们脱离落在犯律法之人身上所应该受的咒诅。因此呢，这一条原本被认为可以通到神面前去的道路呢，乃是绝对绝对行不通的。在其中既无法称义，也根本没有生命，有的只是幽暗，只是死亡。于是呢，我们也得像保罗一样做出一个结论，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既然此路不通，那我们呢就要转向去认识另一条信心之路了。这一条信心之路才可以帮助人来到神的面前，才可以确保人得着从神而来的称义的。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1-2。
现在让我们重新的看看加拉太书3:10-14的内容吧。透过我们对经文的认识，当我们去解释、应用、学习的时候呢，都可以更加把神的话语呢藏在心中。加拉太书3:10-14这样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关于第一个选择，也就是靠遵守律法的行为而得救得称义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条路呢是不可能的，走不通的。走这条路的人呢，也注定要活在咒诅之中。好了，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第二个选择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带我们做成了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真正令人脱离咒诅的方法，并不是凭着我们所做的行为，乃是凭着耶稣所完成的代赎。他将我们从律法咒诅的可怕情况之下给救赎出来，让我们得享自由。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按照上文下理呢，我们找到一个最正确的读法哈，就是第十三节的咒诅跟第十节的咒诅明显的是一样的，是相同的。基督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里所指的咒诅呢，必然是因我们的悖逆而落在我们身上的咒诅，而耶稣基督亲自受了咒诅，目的呢是救赎我们，将我们的咒诅转移到他的身上。他为着就把我们呢，就这样甘心情愿地担当了其实人本来应该受的咒诅。他在十字架上被神离弃，而发出了凄惨的呼喊，正是因为他为我们受了咒诅。保罗为着刚才论到十字架的话，他就补上了圣经的确据哈，一个的论证。他引用了申命记21章23节，就在加拉太书3章13节写下这句话，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按着摩西律法处死的罪犯呢，通常都是先被石头打死，然后绑在柱子上，或者呢挂在树上，象征他呢这个人是被神弃绝的，被神咒诅的。罗马人用钉十字架来执行死刑呢，本质上与挂在树上的方式呢是没有分别，钉十字架也就是挂在树上，所以呢保罗就用挂在木头上来形容基督钉十字架，借此表明呢耶稣是死在神的咒诅之下。难怪当初犹太人总是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就是基督的，因为基督如果是神的受膏者，他呢应该坐在宝座上才对的，怎么竟然被挂在木头上呢？因此当信徒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的时候呢，反对耶稣的犹太人呢，他们就会大叫耶稣是受咒诅的。那耶稣被挂在木头上而死呢，这对犹太人来说始终是信仰上没有办法跨越的一个障碍，除非他们能够看见耶稣所受的咒诅是代替他们而受的，否则呢他们就不能明白救恩。保罗在这里清楚地指明，基督不是为了自己的罪而死，他乃是为了我们而成了咒诅。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基督担当罪恶，承受咒诅的十字架，是否已经将所有在律法咒诅之下的人都完全救赎出来呢？那答案呢？不是的，因为三章十三节呢，必须连着十四节一起了解的。这里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神是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我们也必须在基督里领受这救恩。我们并不是借着一位死在2000年前遥不可及的历史人物而能够得救，我们赖以得救的是一位今天真实存在活着的救主。他曾经死过，但现在呢，仍然活着，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因此我们也可以亲自去到基督里面，与基督产生生命上的联合。基督已经担当了咒诅，我们也必须在他里面，这样才可以脱离咒诅。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与基督联合呢？答案是因着信。保罗在前面引用过哈巴谷书说，一人必因信得生。现在呢，保罗亲口说，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信心完全不是人的功劳，也绝对不是一件工作。信心的价值不在于呢这个接受的行动本身，乃在于信心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马丁路德说，信心所抓的不是别的，乃是单单抓紧基督耶稣为至宝。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高举了，信心呢就是向他仰望。使徒保罗用了最强烈的对比，叫我们看见看清楚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告诉我们，两条路的结局完全不同啊。他好像新约里的摩西，向我们呼天唤地地做出见证，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就像过去摩西一样，保罗用得福与咒诅来形容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在第十三和十四节论到基督为我们成为咒诅，好叫我们能够脱离咒诅，得到祝福。于是我们就要做出一个的抉择，是否走上耶稣所预备好的这一条信心之路呢？在这里，祝福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福，部分的原因乃在于呢，这是亚伯拉罕在信的时候所享有的福气，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所领受的福其实与亚伯拉罕的福呢是一脉相承的。加拉太书让我们看见，神所应许的福包括了称义，这是蒙神喜爱的福，也包括了得着永生，这是与神相交的福，还有呢是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是蒙神重生还有内住的福。这些呢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享有的三重无价的福气。弟兄姊妹，面对咒诅和祝福，我们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呢？你要记住，有一条路叫做律法，凡以行律法为本的人都走在这条路上，但结局呢是落在咒诅之下。第二条的道路是信心，那以信为本的人是走在这一条路上，他们可以承受祝福。走第一条路的那批人，他们靠的是自己的行为， 走第二条路的人，他们靠的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赎工作。今天我们所研习的这段经文里面发出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呢是绝对的，是清楚的，当中对与错的选择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都必须放下自己的骄傲，不再愚昧地以为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义人，我们自己可以叫自己得到神的悦纳，不能的。相反，我们必须谦卑地仰望十字架，在那儿有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我们要将自己完全地托付给他，仰赖他的怜悯，然后我们就因着这种信得以进入耶稣基督里面。这个的救恩呢，完全是凭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领受称义，得着永生，以及呢可以有内住的圣灵，有这一些的福气与我们同在。这样的话，亚伯拉罕的福，神应许赐给他的福，也就成为了我们每一个相信基督成为神儿女的人所共同享有的福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做我路上的光。